弟兄姐妹平安，各位网上的朋友大家好。记得一个月前我主持圣餐，那结束后呢，我回到家看看家里冰箱那个服饰表，哎，我看到十二月又是我来主持圣餐非常感谢主哈，有这个机会来服侍他。当时我就想一想，哎，那十二月这信使主题应该是什么呢？那我就习惯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那很奇妙的，那神就回应了我这个祷告。祷告以后，我转过身来，在这个冰箱的那一边，哎，我就看见了这个用手工做的十字架。哎，那我心里在想，哎呀，感谢神的带领，那让我看到十字架，就这样子慢慢的呢，十字架七元这个主题呢就出来了。十字架七元是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之前说的话。那刚才南海弟兄带领我们把这些的经节都读了，那等一会我跟大家解释跟分享这七句话的意思。那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仰望他好吗？天父上帝，我们真是谦卑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那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是不配的，就算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但是常常偏行己路，不小时候我们得罪了你，没有完完全全的遵守你的命令和旨意。神啊，今天众儿女来到你面前，恳求你用无限量的爱涂抹我们的罪和过犯，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甘心情愿钉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你呢？记得你对门徒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哦，主啊，巴不得今天的经文经过信息我们的薄饼，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带领我们因你的名走义路，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你的爱跟怜悯。祷告不配，乃是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十字架七元这个经文呢，我帮它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基督与人第二段呢基督与父。那前三句话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跟下面的人所讲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呢，我实在是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第二段呢，是基督与他父神说的话。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那马太福音刚才南海弟兄跟我们读了，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四节也讲到同一句话，也是同一个意思。那这一节的经文是引用了诗篇二十一篇的第一节。那第五句话，我渴了啊，刚才我们也读了哈、啊。第六节啊，成了。第七节，最后一节，主耶稣跟天父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也是引用了诗篇啊，第三篇三十一篇的五节。那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三点，那有六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那福音书的作者呢，就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话啊，来记录下来啊，神学家啦啊，学者们呐、啊，都称为十字架之言。那讲台的信息，好像今天哈。啊啊，受难节啊，都常常用耶稣这七句话，意义非常的深远呐、啊，弟兄姐妹，也盼望今天我们从主耶稣这七句话里面呢，预备我们大家啊，来领今天的圣餐。好，我首先跟大家分享啊，第一段哈。啊基督与人啊，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就说到赦免，父啊，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虽然在十字架上面极端的痛苦，但是他对十字架下面的人充满了饶恕，充满了爱的心。啊、他恳求天父赦免他们的无知，将一个完全无罪的耶稣活活的钉死了。但是耶稣反过来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有怜悯和爱的一个的祷告呢？赦免他们，他们是几岁呢？就是那一班犹太人，要把他钉死的犹太人，还有罗马人，还有在耶稣左右边的强盗，也是包括你跟我，这是广义的说。有时候我们犯罪，可能不是像那个强盗那一种杀人放火的大罪，但是在神面前大小罪，罪都是罪。圣经说，知道行善却不是做的，是罪。今年这个疫情带来了经济上面的挑战，我们是否看见别人的需要去帮助他呢？失业的人，你是否主动去关心他呢？在社会上面，在这个商场里面哈、啊，有这个摇铃的小卫生阿米的，也许是弟兄或姐妹们，他们在那边，你有愿意的心奉献一点钱给这个机构吗？主耶稣为你我舍命，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呢？今天值得我们去深思。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快要死了，还在赦免别人，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赦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不要只是赦免人家一次，真的要常常赦免，好像主所说的七十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很多的赦免，因为主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怎能不赦免人家呢？在我们的家庭、工作、教会，真的需要彼此的赦免了、 有一位弟兄啊，进来经历到一个主耶稣啊这句话的安慰跟帮助。当别人对他说一句误解他的话的时候，他说他先反应的是，我要好好的听人家跟我讲话，而不要马上用个负面的话啊来反应。然后呢，他说要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那为什么他对我有这样的态度呢？我是否做错了啥呢？主耶稣这句话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这位弟兄啊从这个态度啊去接受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啊就不会很难去体谅人家对他说这些话啊，他心里更不会难过。真的，我们都是不完全人呐，所以啊，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提醒，要彼此的赦免，不是吗？不然我们就给撒旦留地步了吗？你们看啊，正是因为耶稣这个赦免别人的祈求啊，一个强盗哎，他就明白了，他对耶稣怎么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求你来纪念我。耶稣没有指责他是罪人呐，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该钉死的嘛。但是耶稣用怜悯、很有爱心的话对于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就是今天了，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乐园是指天堂。”一个强盗罪得赦免了，哎，他蒙福了，蒙福又蒙恩。第一是什么？他见到了耶稣啊。第二什么？他相信了耶稣。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注意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话。这些话呢，就充分的显示了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也让我们怎样用实际的行动来饶恕别人啊，赦免别人对我们的过犯。今天我们包饼纪念我们的主啊，特别是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七句话，就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的爱，也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在领圣餐的时候，享受与主同在的爱和怜悯，饶恕别人，赦免别人，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前几个月有一位师母送了这本书给我，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进来刚好读到第八章啊，我是慢慢的读啊来消化。那个主题呢是饶恕。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说的，有一句话，这饶恕啊是福音必须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什么果效的一个的领域。事实上，除非我们呢、我们的生命真实的经过谁，神赦免了我们，否则呢，饶恕他人真的是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说到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徒心灵里面要改变，是因为经历了主耶稣实实在在的赦免我们的罪，生命就得改变了，也就是说发生功效了。 十字架奇缘的第二句话，救赎。耶稣对他，就是这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在乐园里面在一起了。乐园是代表天堂，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右手边的一个认识到他自己的罪，他是个罪人，求耶稣来赦免他。他认罪，他说我们，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啊。但是这个人，就是说耶稣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耶稣回答，你今日就与我在乐园里面，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与主同在是最大的福气啊！强盗他虽然没有受洗，却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得救的条件是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才能得到这个永生嘛，不是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呐，就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因着我们的信，而且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乃是怎么样，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以为我们啊做的挺好的，免得我们有人就自夸了。我们应当注意是什么呢？是内心的改变啊，不要只注意我们的行为或外表，不是说不用受洗，那受洗乃是主所吩咐的，那我们必须要遵守，不是吗？但如果没有生命的改变，请问受洗了以后又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呢？十年来在山谷教会服侍主，受洗的人也不少啊，但是真正对这个救赎完完全全的明白的不是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留下来的人不是很多，好像这个后门好大，也很可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这个救赎啊，这个概念啊，传得不够清楚。也不少人信了耶稣了，耶稣只是对他来说是个救主，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把生命交给他，成为他什么生命的什么主。那目前啊，我们长职啊就开始从这方面呢下一些功夫啊，改善以前没有好像说抓紧的一个的地方哈。那主耶稣为我们，为你跟我付出这么多他的牺牲，我们哈对这个救赎呢要认真明白，并且呢成为一个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就好像啊一首诗歌啊，这名字叫什么，大家如果你常常参加这个祷告会的，我们就会唱这首诗歌，让人从你认识耶稣。有一节的这个歌词是这样说的，不论一夜为主而活，真诚忠心勇敢哈，忠勇向我们的恩主。那我更喜欢副歌，那副歌是怎么说啊，忠心真诚传扬主耶稣的救赎，从人啊，就是你跟我基督徒身上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得到这个救赎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要勇敢，要忠心的这样子走出去来传扬神的救恩。十架七言的第三句话讲到怜悯，讲到怜悯啊，耶稣看到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啊，就是谁啊？约翰嘛，对不对？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就是啊，约翰，看你的母亲。”我们从十架七言的第一句话，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充满了怜悯的心。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赦免别人呐、啊，这不是怜悯是什么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人家将你活活的钉死，而且你是无罪的人，怎么可能赦免他们呢？不是吗？那今天我们实在的看见耶稣不只是说要怜悯别人，他真的用行动表达出来他的爱，他的怜悯。我们看见耶稣的母亲看到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心如刀割，不是吗？就好像西面在这个圣殿里面看见玛利亚抱着这个小小的耶稣来到西面的面前，西面说了一句话：“你自己的心也要被这个刀来刺透。”耶稣将肉身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对母亲这个关心跟爱实在是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当我们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耶稣那一种的爱心。主叫我们舍己来跟从他，但是却没有叫我们推卸责任和我们的本分呐、啊，我们还是要爱我们的母亲，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吗？有的人误会耶稣找我们啊，是要放弃我们的父母亲不管了、啊。但是从耶稣这句话就证明耶稣是孝顺的，他是孝顺他母亲，他爱他的弟兄。我们忠心跟随耶稣，同时也不会撇下我们的父母亲不管的。我猜想是我在猜想主耶稣他了解他家的长兄他的心是怎么想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信上帝的儿子就是没有信他的哥哥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呢，他不承认以色列人一直在等来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将他的母亲他所爱的门徒放在一起来影响他们。当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虽然圣经没有说，那我在猜想耶稣的弟弟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一位还有犹大，写那个犹大书就在启示录下面的就在旧约新约最下面的，很少人读短短的一封信，是他的弟弟。那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相信也离不开约翰的影响。那当然，那我们不能忽略圣灵来感动他们，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来工作。从耶稣这个做法，那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人需要的时候要有那个怜悯的心我们教会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感动去关心他们呢？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又加上这个圣诞节来临啊，那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去问安问候他们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想到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为他们去买，或者是帮助他们买送给他们，或者真的就打一个电话。好，现在 WeChat 啊什么那 Media 很多哈， Messenger 啦，这样子问候人家呢，我觉得那一种是可以 touch 到啊我们年长人的心啊。我从心里非常感激啊弟兄姐妹啊，特别在今年啊对我跟路易斯的关心和爱心。我一直都跟人家说，山谷会堂啊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团体，真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啊，感谢主啊，荣耀啊归我们的天父，阿们。作为长子的属灵的前辈，那好像主耶稣所说的，看你的儿子啊，教会有不少的年轻家庭啊，青少年呐、啊，啊，他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啊，就像你的儿子嘛，愿意帮助他们建立这个属灵的生命嘛。我相信哈、啊，我在湾区住了40几年，我相信在这个湾区工作和生活，别的不需要，不缺乏，但是属灵生命成长。需要有人去拉他们一把，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好，那第一段啊分享啊就完了啊，我们就进入第二段啊，我跟大家分享的，哎，这个还没有动，是没电了吗？大概没电了。那刘佳帮我 forward 好了 next 哦、oh, 好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哈，那我们讲第二段啊，基督与父，那主耶稣基督关心周围的人呢 啊记得他把注意力他就转到天上去了，转向最重要的一个的重任是什么呢？是最后那几句话，他说我像是像天父所说的，他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啊，跟着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完成十字架上面的工作啊，这四句话一步一步的也传达出来啊，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十字架的第四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还有马可福音，我刚才讲了哈，就记载同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这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在里面。那主耶稣也引用了诗篇22篇的第一节的圣经，那天父离弃。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要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啊，并且呢把这个救赎这个计划来成就啊，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人是很难明白理解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了我们全人类的罪，神的愤怒就集中在他的身上，神就掩面离开了他。我们可能啊感觉到神太残忍了，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却要想到在那短短的时间，耶稣基督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上帝所看见的是罪孽，他看不到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了， 所以圣经就说掩面不看了。当时主耶稣非常的痛苦的问，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要离弃我呢？先知以赛亚解释得很清楚，这也是一个的预言，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罪犯，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所受的惩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呢、啊、我们一定要爱惜这个的救恩啊！主耶稣付出的是多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成为我们心灵身体受伤的良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有人说，今年实在是在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那首先就是疫情啊带来的恐惧啊，心灵的不安。可是我们一直都看到上帝在看顾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吗？啊，不要忘记，主没有撇弃我们。但是在这个选举带来的一些个人的挑战，啊，心情到现在，我相信还不能平静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影响了他们有的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关系疏远了。怎么说呢？很简单啊，你去看看他们的心思意念啊，白天黑夜在想什么啊？选举以后啊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你平常在想什么？有的时候连做梦你都在做梦，但是我告诉你，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影响教会的服侍，缺乏那一个动力在里面，啊，减少参加啊小组聚会，你可以看得到，更没有心情啊吃上帝供应给他的灵粮。我们实在是很久没有实体的生活，没有集体的生活，加上目前各样的挑战，人只能靠什么血气来处理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讲，要警醒啊，要警醒啊！当我们认清楚啊，啊，就是血气在运作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要把它放下来，平衡一下。这个靠什么？这个要靠圣灵的能力，祷告的能力，这样子人心才能改变呢。感谢上帝的恩典啊，我们每一个月啊都有领圣餐。我真实是恳求上帝的灵在我们今天擘饼的时候更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家人。我们想想那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的意思是深深的思想他的救恩，回应他的救恩，并且在这段时间是我们亲近主啊，与他合一的时候，享受啊与神同在的那种爱，回到他的怀抱中。我真的深深的相信，无论我们心中有多少的怨恨，觉得多少的不公平，多少的受伤，但是 你来到冰杯的面前，一切都会瓦解的，弟兄姐妹。十七架纪元的第五句话，我大概要快一点了哈，我渴了，这是一句应验圣经的话，说这是以后啊，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就了，要为是圣经上的话来应验，就说我渴了啊，旧约啊诗篇啊六十九篇二十一节啊，预言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粮食，我喝了，我渴了啊，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渴的原因验定了旧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实实在在的是人，他在世上变成人的样子，他在世上所做的你我都做，他喝他吃，他有喜有乐，有悲伤也有痛苦，他经历了在实际上面的痛苦是你跟我没有经历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这句话真的是强调了他真实的人性和他真实真正在实际上面的受苦。他喝到了苦杯，我们今天才能享受这个福杯啊，这是莫大的恩典啊，弟兄姐妹，不是吗？当我读到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就啊，让我想起这一节的经文啊，人饥渴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耶和华神啊，叫先知阿摩斯对他的子民说的话，他的子民没有好好的听上帝的话和遵守他的律法断章，所以呢这个困难呢就临到他们了。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这个饥荒降临在这个地上，人饥渴饥饿非因无饼啊，不是因为无饼他饿，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后果是什么？他们必漂流，从这海这边到那边，从北到东，往来跑去寻求耶和华的话，结果什么？却寻不着。以色列人的后果是什么？上帝让他们漂流在世界上各地不同的地方多久？2000多年，受尽苦难。上帝给他们吃他们不吃，上帝给他们喝的他们不要。那好了，那今天对我们就是神的选民，就是你跟我嘛，对吧？上帝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圣经的话。喝的是什么呢？天上所赐的活水，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啊，就要他里头啊成为一个源泉，直用到永远。所以上帝的子民怎样避免不饥饿也不干渴呢？同时也 遵守上帝所有的教导呢？如果上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前，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听陈长文牧师的信息的时候，你会 pick up 到一些东西。他 repeat 的是什么？读经祷告。他在说读经祷告，盼望弟兄姐妹也记得，讲了两个礼拜哈，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圣经就是让我们来吸收啊这个灵粮，吃喝又包括在里面了。如果你要避免像以色列人所犯的同样的毛病，那就是要每天读经祷告，那没有别的了。今天当我们领圣餐，我们拿起这个杯的时候，他请大家深深的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牺牲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衷心的感谢他。还要想到我们如何在我们异常的生活里面来真的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每天谦卑跟随我们的主，养成一个每天读经祷告的好习惯，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不会得罪他。十字架七言的第六句成了啊，就是完成的意思。这里面所说耶稣尝了那醋啊，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这个灵魂呢交付给我们的上帝。成了，不要误会成完了，完蛋了啊，英文是这样翻译的，是 finished。 很可能有人就误会，哈哈，就哎呀完了啊。这两节之间虽然是很相近，但是千万把它误会，把它混乱，那变成一个大的误会。耶稣不是说完蛋了，耶稣是说成就了。成就了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他的预言啊，耶稣已经知道一切都完了，那要应验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就说我渴了，这有人把醋给了耶稣的口，然后三十节里面所讲的，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把头低下来，把他的灵魂就交给啊天父。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是上世界人所有的人宣告救赎成功啊，成功。他钉在十字架不是失败，有的人说哈，耶稣来了，你看你被钉死了有什么用？但是他是一个胜利，胜过了什么？罪恶，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旧约预言已经应验了，魔鬼的权势已经失败了，天父的大功已经成功，成就，这个救赎也完毕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是感恩。约翰福音三章的十四跟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折啊，人子必怎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这个永生。是的，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被高举了，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赞美主，阿们。好，十字架七言最后那一句话就是代表了释放。 那在这里呢，也是引用了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五节，耶稣大声的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说完这话，气就断了。这段时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在路加福音24:45这样记载，遍地都变黑了，日头遍地都暗了，日头变黑了。殿里就讲到圣殿啊，圣殿里面的幔子从当中就从当中裂开，分成两半。那马太福音27:51到53这样说，地也震动啊，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一岁的圣徒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弟兄姐妹啊，各位的朋友，主耶稣不是平凡人，他死的时候是惊天动地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的见证，是一个的物证人证。物证刚才说了，那人证在哪里呢？这里面的经文大家看就好了，因为时间关系，那我就不读了。那耶稣很清楚，当他死了，灵魂要交给天父。如果我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7的时候使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把他活活的打死，还记得他呼求主吗？他说：“求主耶稣接我的灵魂。”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了以后，那个灵魂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不知道，也不相信。但是呢，盼望今天当你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改变你的想法。我在三谷会堂服侍了10年，我们三位领导人一起来同工陪伴那一些生重病的快要离开世界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会做的，是什么呢？为他们的灵魂来祷告求主接他们的灵魂。弟兄姐妹，你我的灵魂很宝贵啊。我每一次在预备这个圣餐的时候，都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愿意大家的灵与主的灵来亲近。圣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看为那个是宗教的仪式，它是我们基督徒与我们的主的灵相交的时候。上个礼拜三我们传道人在祷告会中跟大家分享领圣餐去享受跟主在一起的喜乐，还记得吗？因此我们今天经过思想十字架的起源，就让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每天学习他的榜样第一，他对人的怜悯饶恕跟关怀第二呢他对天父的忠心，天父要他做的，他用他的生命去完全，就完成一个舍己为人的精神牺牲他自己，那别人可以得救了。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啊，在晚上睡觉之前呢，教导小孩一句话啊，让孩子在啊黑夜的时候啊去思想，思想什么？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啊，安睡在天父的膀臂里面，盼望我们啊大人也回到孩子般的那种的信心啊，安息在我们天父的膀臂里面，得享安息。目前啊，这个疫情将一些人又重新带到谷底了啊，选举后的那一种动荡不安，就让我们来亲近爱我们的主耶稣，享受他给我们那种的拥抱，心灵必得安息。好，那今天的信息比较长了一点啊，今天的信息到此结束哈。